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许多年前，我去参加过一次一个特别的研习会，叫做 Institute in Basic Life Principle， 就是按照圣经原则的教学法。
好多年前我参加过研讨会，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的教导办法，
就是 Bill Gaither 他们所创办的，
是 Bill Gaither 来创办的。
在那一次的研习会上，我们看到许多的年轻人。
在那次的研讨会上，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都是按着圣经原则的教育法所教养大的孩子。
那些年轻人都是按照圣经教育原则被教养大的孩子们。
他们十几岁，可是他们那种美好的品格态度跟让人觉得亲切的这种表现，让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们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和被人觉得很亲切的那种关系，我觉得给我印象很深。
这一些年轻人他们现在大概都已经长大了，
那些年轻人现在都或者已经长大了，
成为美国这一代年轻人中的保守派，
成为美国这一代人当中的保守派。
可以看到他们跟从好莱坞那一种糜烂的文化所出产的青年人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可以看到他们跟好莱坞出产那些糜烂的文化出产的那些年轻人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
今天美国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
现在美国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敬虔，缺乏一个敬虔的生活。
从清教徒移民到北美洲才不过300多年之久。
从清教徒移民到北美洲只有300多年的时间。
圣洁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种愚蠢、落后的代名词。
圣洁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愚蠢和落后的代名词。
这是因为人离弃上帝的结果。
这个人离开上帝的结果。
其实我刚才所讲那些年轻人，他们用圣经的原则来教育他们。
那些我刚才讲到的年轻人，他们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教导他们。
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把神的话活在他们的生活中。
他们很自然的就是将神的话语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每一个孩子都会把他父母生命的特点表现出来。
每一个孩子都会将自己父母生命的特点 表达出来。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也会把神他生命的本质很自然的表现出来。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将神的本质或自然的表达出来。
上帝最奇妙的特点就是圣洁。
上帝最奇妙的特点就是圣洁。
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是神圣洁的国度。
我们今天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就是我们是神圣洁的国度。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你的孩子们在你面前把你的话打开。
天父，你的孩子们在你面前将你的话语打开。
求你用你施恩座前的亮光来照亮我们所读的每一句。
求你用施恩宝座前的亮光照亮我们所读的每一句。
圣灵也如滚滚的活水，把你的话带进我们的心里，浇灌我们干渴的心田。
圣灵都好像滚滚的热水一样，浇灌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也有力量去遵行。
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也有力量去遵行。
而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也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
让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有渴慕真理的心，
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真理，
赐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明白真理。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圣洁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圣洁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在旧约这个字叫做 Kedusha， 它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
在旧约里面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说，神赐福给第七日称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用六日创造了这个世界，
神用六日创造这个世界，
第七日他就分别出来安息了。
第七日他就分别出来安息了。
这一天是圣日，是因为神把他分别出来的日子。
这日是圣日，是神分别出来的日子。
所以我们受造之物应当也在这一天来敬拜神。
所以受造之物也都在这一日来敬拜神。
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这里做什么？
每个主日我来到这里做什么呢？
为什么不利用周末假期出去旅游？
为什么用周末的时间出去旅行呢？
有人说旅游也是安息啊。
你说旅行也都是安息啊。
但重点并不是安息，重点是分别出来的圣日。
重点不是安息，重点是分别出来的圣日。
在旧约里面，每一样有关会幕的物件都要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礼仪。
在旧约里面每一样关于会幕的物件都要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礼仪，
就是要用祭物的血跟膏油来涂抹，
就是用祭物的血和膏油来涂抹。
因为这每一个物件用来侍奉神用，就是单单归给神，要被分别出来。
因为每一件物件是被神用的，就是单单归给神，要分别出来。
凡是属神的事件东西人物通通要分别出来，
凡是属神的物件东西人物都通通分别出
来。因为神是独一尊贵的神，
因为神是独一尊贵的神。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我们也要被分别出来，
我们都要被分别出来。
因此基督徒又被称为什么？圣徒。
所以基督徒也都被称为圣徒。
那圣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
圣的意思就是将分别出来归给神。
在新约里面，这个圣洁的意思有一些的改变。
在新约里面，那个圣洁的意思有点改变。
希腊文叫 hagios， 那意思就是纯洁的。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纯洁的，
没有任何罪的污染，
没任何罪的污染。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讲，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原来圣洁不是受造之物所拥有的，
圣洁原来不是受造之物所有的，
圣洁是上帝的本性，
圣洁是上帝的本性。
因为只要是人，我们都有罪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只要是人，我们都有罪的性情在我们里面，
所以人无法圣洁，
所以人是没办法圣洁。
孔子被称为圣人，但是这是别人称他的，他自己不敢称自己为圣人。
孔子被称为圣人，但是在这里别人称呼他，他自己不称呼自己是圣人。
神愿意我们能够分享他的圣洁，
神愿意我们分享他的圣洁，
因为荣耀跟权柄都是跟着圣洁而来，
因为荣耀和权柄都是跟着圣洁而来。
有的时候神管教我们，
有时候神管教我们，
叫我们能够归向他，才能够被分别出来，
叫我们能够先归向他，才能够被分别出来，
然后我们过一个纯洁的生活，
然后我们过一个纯洁的生活。
天主教对于这个圣洁的解释跟根正教基督教有一点不同，
天主教对一个圣洁的解释和更正教和、
天主教比较看重的是旧约的圣洁的观念，
天主教比较看重的是旧约的圣洁的观念，
是强调那一个圣洁的表现，
是强调那个圣洁的表现。
所以凡是被分别出来的都是称为圣，
所以凡是被分别出来的都是称为圣。
因此有圣礼，有圣物，有圣人，有圣洁期等等等等。
所以有圣礼、圣人、圣洁之期那些这么多东西。
但是基督教就是根正教呢， 比较偏重于圣洁的本质，
所以基督教徒或者更正教比较注重于圣洁的本质，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神的儿女也应当有圣洁的生命，
所以神的儿女应当有圣洁的生命，
有着圣洁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
有圣洁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
好像新约里面说强调的是这个圣洁生命的自然流露，
所以新约比较强调的是圣洁生命的自然流露。
所以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会经过两个阶段，
一个人信主之后呢，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称义，
一个是称义，
第二个阶段叫做成圣，
一个是成圣。
称义就是因信基督被神算作是一个义人，
称义就是因信基督被神算为一个义人。
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的说，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讲，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是姓吴，因为我是吴家的人。
我是姓吴，因为我是吴家人。
我出生并没有因为做什么好事，所以我才被称为吴家的人。
我出生并不是由于我做什么好事才是被称为吴家的人。
我是吴家的人跟我做事没有关系。
我是吴家的人跟我做什么没关系。
因为我生在吴家，所以我是吴家的人。
我是生在吴家，所以我是吴家人。
神称我们为义人跟我们是不是有好的行为没有关系。
神称我们是义人跟我们有些行为是没关系的。
不是因为你我比别人好，所以我们得算为神的儿女。
不是由于你和我比别人好才得算为神的儿女。
乃是因为我们生在基督的家里面。
是由于我们生在基督的家里面。
所以我们就被神算作是一个义人，
所以你被神称为一个义人。
但是这不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但这个不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神不是要我们得救了就坐在那里等着进天堂，
神不是叫我们得救了就坐在那里等着入天堂。
神要我们能够称义而且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神叫我们称义而且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成圣的意思就是因信基督而活出神圣洁的生命来，
所以成圣的意思就是因信基督而活出神圣洁的生命出来。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
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这里讲称义是一个起点，
你讲称义是一个起点，
成圣是一个过程，
成圣是一个过程。
好像你拿一个种子去种在地里面，你只要种一次，
好像你种一个种子在地上，你只要种一次，
你不需要种下去再挖起来，种下去再挖起来再种下去，
你不需要种下去又挖起来，种下去又挖起来，
你种一次就够了，
你种一次就得了。
这个叫做称义，
这个叫称义。
但是呢，你要天天浇水，要给它阳光，要施肥，它才会长。
但你每日都要淋水，要阳光，有空气才能够长。
这个成长的过程叫做成圣，
这个成长的过程叫做成圣。
等到时候到了，它自然就会结果子，这个结出来就是成圣的果子。
时候到就会结果，这个果子就是成圣的果子。
所以我们用这个图来表示，
所以用那个图来表示，
当一个人不信主的时候，他的人生就好像一条直线，随着时间的进展慢慢往前。
当他不信主的时候，他人生就好像一条直线，随着时间的进展慢慢的往前。
他对于属灵的事物是一点都不明白，也不能够体会。
他对于属灵的事情一点都不明白，也都不能够体会。
但是他遇见了耶稣，他认识了主，他接受了主，他就重生了。
但他认识了耶稣，他接受了主，他就重生了。
这个叫做称义，是一个新的起点。
这个叫称义，是一个新的起点。
他开始对神有信心，就有了一个角度。
他开始对神有信心，就有一个角度。
所以他不再是过一个无意义的直线的生活。
所以他不再过一个无意义的直线的生活。
因着这一个角度，他开始有了高度。
跟着这个角度，他开始有高度。
这一个高度是生活在属灵的境界里面，灵界里面。
这个高度是生活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在灵界里面。
我们称为属灵的生命。
我称为属灵的生命。
这一个角度就是信心的角度， 跟着时间决定他属灵的生命有多少。
这个角度是信心的角度，跟着时间决定他属灵的生命有多少。
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称为成圣。
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称为成圣。
但是基督徒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住在山顶上修道成仙。
但基督徒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在山顶上边修道成仙。
我们乃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而生活在世界里面。
所以你光是对神的一个信心还不够，
所以光对神有信心还不够，
你会需要有生活实际的问题，
你需要有生活实际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行为，
这个是我们的行为。
行为就是把神的道理行出来，
行为就是将神的道理行出来。
所以信心是一个角度，
信心是一个角度，
行为是另外一个角度，
行为是另一个角度。
信心是那个力的垂直的平面，
信心是那个垂直的平面。
行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水平的平面，
行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水平的平面。
所以信心是用属灵的事情上，
所以信心是用在属灵的事情上，
行为是用在属世界的事情上，
行为是用在属世界的事情上。
当然好的行为不一定要靠着宗教的信仰，
当然好的行为不一定是靠宗教信仰。
很多人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也有好的行为，
很多人藉着自己的努力也有好的行为。
事实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事实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因为都在这个水平的平面上讲究那个好行为的角度，
因为都在个水平面上讲究个好行为的角度。
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角度就决定这个人的品格如何，
随着时间过去这个角度就决定那个人的品格是怎样。
但是基督的信仰有一个立体的高度，
但基督的信仰有一个立体的高度，
因着信心而产生的行为就大大的不一样，
因着信心而产生的行为就大大不一样。
所以真实的信仰会因着信靠神而生命的流露带出一个好的行为，
所以真正的信仰是由于生命的改变，由生命的流露带出一个好的行为。
请你再按一下。对，那你一看到有一个水平面，也有一个垂直面，所带出来的立体。
有一个水平面，有一个立体面，带出一个立体。
这是信心与行为配合形成的一个三维的空间。
一个信心同行为的结合，成为一个三体的空间。
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对神有信心，他也有按着信心产生的行为。
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对神有信心，也都有从信心产生的行为。
这样，他就有属灵的灵命，也有性格的改变。
所以，他有属灵的灵命，也都有性格的改变。
所以我们活在这一个属灵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信心。
所以我们活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信心。
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有行为。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需要
行为。借着信心产生的行为，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
借着信心产生行为，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圣洁这么重要？
因为圣洁这么重要。
为什么基督徒要追求圣洁？
为什么基督徒要追求圣洁呢？
首先，因为神要求我们要圣洁，他是圣洁的。
首先是神要求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他拣选我们让我们得救，是叫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圣洁。
他拣选我们叫我们得救，是叫我们都好像他这样圣洁。
我们想要跟神交往，我们就必须过追求圣洁。
我们想同神交往，我们就必须追求圣洁。
如果你跟一个重要的朋友要约会，你会不会穿着一个肮脏污秽的衣服去？
假如你想同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约会，你会不会穿着很邋遢的衣服？
如果你去应征要见一个老板，你会不会穿着睡衣去？
假如去应征去见一个老板，你会不会穿睡衣去呢？
今天我们讲究 casual，
今天我们讲究
常常有人笑牧师这个老股东到现在这个年代还打领带，
对吗？牧师到现在这个年代都还在，
只有一个主席打领带跟我一样，他不得不打啊，这个也是casual， 这是一个 casual 的文化，
这个
是
一个随便的文化。
但是 casual 也不等于污秽，
但随便也都不等于污秽。
我们可以 casual， 但是我们需要整洁。
我们或者很随便，但
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不打领带，但是我们心里要干净。
到神的面前，我们或者不能够
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求人到他的面前必须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要求人到他面前也都是圣洁的。
第二个，圣洁是对神忠诚的表现，
圣洁是对神忠诚的表现。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四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四节，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说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
人说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
人的高处就是那一些追求名利地位，
人的高处就是那些追求名利地位。
水的低处就指的人心的污秽跟肮脏，
水的低处就是指人心的污秽。
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是学好难学坏容易，
而人的本性就是学好难学坏容易，
因为我们喜欢停留在罪恶黑暗的里面，
因为我们喜欢停留在罪恶里面。
神对先知何西阿说，
神对先知何西阿讲，
他说你去娶一个妓女为妻，
你去娶一个妓女为妻。
何西阿就娶了歌蔑做他的妻子，
何西阿就娶了歌蔑作为妻子。
歌蔑给何西阿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之后，就去犯淫乱的罪，
歌蔑同他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之后就去犯淫乱的罪。
神这样的做是要用先知本身的经历来向以色列人说明以色列人对他的背叛，
神这样做是要用先知他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以色列人本身对他的背叛。
我们人是神所造的，神给我们万物做我们的享受，极大的恩典。
我们人是神所造的，在万物里面享受极大的恩典。
但是我们却不认识神，我们却去崇拜偶像。
但我们却不认识神，去崇拜偶像。
圣经里面称这个叫做奸淫的罪。
圣经讲这个就是奸淫的罪。
如果你做丈夫的，你知道你的妻子去跟别的男人同居，你会怎么样？
继续做丈夫，知道你的妻子跟别的男人同居，你要怎样？
同样的，我们对神的不忠诚，对神来讲就是一种侮辱。
同样，我们对神的不忠诚，对神来讲就是侮辱。
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
在我们中西部教会有一位姐妹，
在中西部的一个教会有一位姊妹，
她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山地。
她出生一个很贫穷的山地。
长大以后，因为爱慕虚荣，就跑到城市去。
长大之后，由于爱慕虚荣，就跑去城市嗰度。
他到福州那里去，就在一个酒店上班。
佢喺福州嗰度，喺个酒店上班。
当然，钱赚得多了，说好听一点是叫做公主啦，其实就是陪酒的女郎。
佢钱赚得多了，讲好听啲就系一啲叫公主，其实就系陪酒女郎。
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跟他一样职业的，就嫁了一个商人做了二奶。
有一次他一位朋友也是同样职业的，就嫁了一个商人做了二奶。
但是不久就被那个男人遗弃了，非常的痛苦，也没办法生活。
不过就被一个男人遗弃了，就很痛苦，不能够生活，
就跳楼自杀了。
就跳楼自杀。
他听到这个事情心里面很难过，
他听见之后心里面很难过。
但是没想到不久他的 roommate， 他住在一起的也是做同行的，也嫁了人做了二奶。
过了不久，他自己一个室友也都是同行的，也都嫁给人做二奶。
他就担心这样的事情会重复的发生，
他担心这样的事情会重复发生。
果然就是发生了，不久他的这位朋友也因着男人遗弃而服毒自杀。
过了 不久，这个朋友也都是由于男人遗弃就服毒自杀，
所以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就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就把福音介绍给他，
将福音介绍给他，
也带他去了教会，
带他去教会。
这样，他慢慢才了解自己爱慕虚荣的心。
慢慢，他就了解到自己爱慕虚荣的心。
他所做的这个行业不合神的心意。
他所做的行业不合神的心意，
所以他就离开酒店去做其他的事。
他就离开酒店去做其他的事。
他就热心的来向人传福音做见证，
他一生的向人来传福音做见证，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本来是一个非常恐惧非常爱慕虚荣的女子，
以前是非常恐惧爱慕虚荣的人，
后来他却因着信了耶稣变成一个谦和的人。
他由于信了耶稣变成一个很谦和的人，
神就给他一个机会认识一位在一位美国一位弟兄。
神就给个机会给他认识一位在美国的弟兄。
结婚以后他就搬来到美国居住。
结婚之后搬来美国居住。
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转变。
他人生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改变。
你知道人都不太愿意别人知道自己过去的这些不好的事。
人都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自己过去那些不好的事。
但是他不怕，他很愿意跟人家分享他自己信主的经历。
但他不怕，他很容易很愿意同人分享他自己信主的经历，
甚至他把他的见证登在生命季刊的杂志上，
甚至将自己的见证登在生命季刊的杂志上。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圣洁不是没有做过坏事，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圣洁不是没有做过坏事，
而是悔改以后不再去做坏事，
而是悔改之后不再做坏事，
这个才是真正的守贞洁，
这个才是真正的守贞洁。
每一次夏令会我看到他在那里热心的服侍主，我心里面都受感动。
每一次夏令会我见到他热心的服侍主，我心里面都很感动。
神要我们做一个守贞洁的人，
神要我们做一个守贞洁的人。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那我们怎样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是透过两个管道，
是透过两个管道。
第一个就是要活在神的话语中，
第一个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七到十九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到十九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也照样，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成为圣洁，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学的活出神的话。
成为圣洁，首先我们要活出神的话。
主耶稣说，神的道就是真理。
主耶稣说，神的道就是真理。
世界上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有句话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个叫做道果为因。
那个道果为因。
黑猫白猫，不论哪种猫，只要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黑猫白猫，不管是什么猫，只要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结果经济起飞了。
结果经济起飞了。
人与人之间没有真理的标准。
人与人之间没有真理的标准。
只要赚到钱，满足自己的利益就去干。
只要赚到钱，满足自己利益就去。
人类的社会混乱就是这样。
人类社会混乱就是这样。
今天两个党在那里卡在一起，其实都是为了要能够延续自己做官的官位。
其实今天两个党在卡在那里，都是由于要想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
连总统也在累，弃置于所有大众的利益，他是为了自己。
甚至连总统都是弃大众的利益而为了自己。
人没有真理可讲的时候，就按着自己的喜好而行。
人没有真理可言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喜好而行。
主耶稣说，神的道就是真理。
主耶稣说，神的道就是真理。
因为圣经的真理才是检验一切的标准。
因为圣经的真理才是检验一切的标准。
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人间。
主耶稣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世界。
他就是要把一个标准的人活给我们看，让我们能够遵他而行。
他就要将一个标准的人活给我们看，叫我们能够遵他而行。
他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
他将自己从世界里边分别出来。
所以成圣就是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
所以成圣就是从世界里边分别出来。
这不是指的我出家做和尚、做尼姑、做修道士。
这个并不是讲你出家做尼姑、做修道士。
这个乃是说我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思想跟观念而活。
这个指我们不按照世界的思想和观念而活。
而是把也不把自己卖给这个世界做奴仆。
也都不将自己卖给世界做奴仆。
昨天我跟一位弟兄在聊天，
昨天我跟一位弟兄在聊天，
他跟我说明天呢主日我不能来聚会了，因为我要去加班。
他说明天我不能够去聚会了，我要去加班。
我说你是教授的，你的时间是自己安排的啦。
我说你是教授，你的时间是自己安排的。
他说不是啦，礼拜一有一个 presentation 啊，如果我不去的话，我下面的人就不好好搞。
他说礼拜一有一个 presentation， 如果不去的话，下面的人就不会好好做。
这个叫做世界的观念，
那个叫世界的观念。
以为我花时间、花功力、花精力，我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
以为自己花时间、花精力就将整个将事情做好。
但是呢，你没有看到神圣经的真理原则。
但你没看到神圣经的真理的原则。
要把敬拜神放在第一优先。
要将敬拜神放在第一优先。
我们应当先来敬拜神，然后再去忙自己的事。
我们首先要来敬拜神，然后再忙
自己的事。如果我们不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真理给我们再多也没有用处。
假如我们不将自己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给我们再多的真理都没用。
主耶稣他自己把真理活出来。
主耶稣自己将真理活出来。
因为真理不是装饰品，也不是一个学问。
因为真理不是装饰品，也不是一个学问。
真理乃是按照神的意思而生活。
真理是按照神的意思去生活。
有一位弟兄他跟他的妻子之间有了一些冲突，
有位弟兄同妻子之间有些冲突，
几天都不说话，
几天都不说话，
只是跟孩子说，哎，你去叫你爸爸吃饭啦，
就是跟孩子说你去叫爸爸吃饭，
或者说，哎呀，你去跟你妈妈说他要的东西买回来啦，
叫孩子跟妈妈说他买的东西买回来了。
那个周末主日他们全家去聚会，
那个周末主日他全家去聚会，
牧师正好讲到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牧师正好讲到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那段话，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么他读到这一段，听到这一段经文，
当他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圣灵就在他心里面工作，
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
说哎呀，难怪啊，最近啊工作上有一个项目这样的不顺利，
难怪最近工作的项目很不顺利，
为什么我祷告来祷告去神也不帮助我呢，
自己祷告来祷告去都神都不帮助我呢，
因为我没有敬重我自己的妻子，
因为我没有敬重我的妻子，
所以神就不听我祷告，
所以神就不听我的祷告，
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跟妻子和好，
所以回去之后他就跟妻子和好，
他向太太承认啊，太独裁了，对不起啊，你讲的也对啊，
跟他太太认错，
很奇妙，第二天早上他去上班，
第二天早上他去上班，
一进去他老板叫他，
一进去他老板就跟他说，
老板跟他说，哎呀老兄对不起啊，你忙的那个项目啊被取消了，
他说你只是忙的项目已经被取消了，
算算你去做其他事，
不要做，你 做其他事了，
将神的话信到心里又活出来，这个叫做成圣，
将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又活出来，这个就是成圣，
每一次我们愿意去活出神的话，我们就需要去经验它，
每一次我们愿意去活出神的话，我们就愿意去经历，
去经验神的话就是要去传讲神的真理，
要经历神的话就要去传讲神的真理，
主耶稣说我怎样差，你怎样差，讲天父怎样差我到地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地上去，
主耶稣说天父怎样差我到地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地上，
所以不是只管我们自己信主得救，
不是只是管着自己信主得救，
我们有责任要去传扬上帝的道，
我们有责任去传扬上帝的道，
而且讲道不是只在讲台上，
而且讲道不是只在讲台上边，
讲道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每一个地方，
讲道是发生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地方，
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些的限制，
今天世界给我们一些限制，
不希望我们来传讲上帝的道，
不希望我们传讲神的道，
特别说在公共场合在工作的环境你不能够谈信仰的问题，
特别公共场合工作的环境不能够谈信仰的问题，
其实我们不是在谈信仰，
其实我们不是谈信仰，
我们在谈我们生活的经验，
我们谈生活的经验，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
我们的生活不断地与他发生关系，我们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生活跟他不断发生关系，我们讲这件事情就是自己的生活经验，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来传讲上帝的道，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传讲神的道，
这一次我去正道神学院教课，
今次我去正道神学院去教课，
正道神学院的严真志他们向我介绍一个一系列的课程叫做 GPS，
这个神学院向我介绍一些一系列的课程叫 GPS，
就是 Growing Professionally and Spiritually in Your Workplace， 在职场中来落实信仰的生活，
在职场里面落实信仰的生活，
他们开一系列的课程，
他们开一系列的课程，
像基督徒的工作观，
或者基督徒的工作观，
人际关系的重建，
人际关系的重建，
职场的伦理学，
职场的伦理学，
宣教，职场的宣道学，
职场的宣道学，
这些课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这些课程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基督徒如何在职场中为主做见证，这个在北美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题目，
基督徒如何在职场上作为神作见证，这个是很热门的话题，
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生活分成许多的块，一块一块，
我们不能够将自己的生活 分成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
好像我们的工作是一块，
好像我们的工作是一块，
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一块，
我们教会生活是一块，
家庭生活是另一块，
家庭生活又是一块，
亲戚朋友是另一块，个人的消遣又是一块，
个人的消遣又是一
块，这样每一块都不相连，我们造成这个属灵人格的分裂，
这些每一块都不相连，我造成属灵人格的分裂，
这个叫做假冒伪善，
这个叫做假冒伪善，
我们应当只有一种生活，
我应该只有一种生活，
就是活出 基督生命的生活，
在活出基督生命的生活。
不论在生活的任何的场、任何的地方，我们都是把基督活出来。
无论在咩地方，我哋都系能够将基督活出来。
所以每一天，我们需要花一段时间来读神的话。
所以每日我哋都要花时间读神嘅话。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祷告来亲近神。
我每日都需要祷告嚟亲近
神。因为神的话是真理，是我们属灵生命赖以为生的依据。
因为我哋神嘅话语系真理，系我哋属灵生命赖以为生嘅依据。
神的话是我们蒙恩的管道。
神的话是我们蒙恩的管道。
第二个成圣的管道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第二个蒙恩的管道是顺从圣灵的带领。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念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称义了。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这里说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你就说你不要自己欺自己。
提到十种的罪行。
提到十种的罪行，
这样的人不能够进神的国。
这样的人能够进神的
国。换句话说，一个人他说我是基督徒，不表示他就能够进神的国。
换句话说，一个人假如说自己是基督徒，并不代表他能够进天
国。如果他仍然是身在生活在罪的里面，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他可能根本没有得救。
假如他还活在罪当中，没活出基督的生命，或者他根本没得救。
虽然我们进天国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是凭着信心。
所以我们入天国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而凭着信心。
但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悔改的行为来。
但真正的信心一定带出悔改的行为出来。
这里说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行事。
你们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行事。
基督徒就是像基督一样的人。
基督徒就是好像基督这样的人。
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
我们奉耶稣的名行事。
我们奉耶稣的名行事。
换句话说，你做每件事情，你要问我可不可以奉耶稣的名做这样的事。
换句话说，我们做每件事，我们问是不是奉耶稣的名做一件事呢？
我可不可以我奉耶稣的名偷一点公司的时间上网 shopping？
我可不可以奉耶稣的名偷公司的时间上网来买东西呢？
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在背后骂我的老板。
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在背后骂我的老板。
我奉耶稣的名我咒诅我的太太。
我奉耶稣的名我咒诅我太太呢？
不可以，你知道这个是不能做的。
而且这些是不能够做的。
如果我不能奉耶稣的名，我就不做它。
假如我不能够奉耶稣的名 我就不去做它。
但你看到一些人，他们在生活的苦难中，他们不认识神，没有福音，你不向他们传福音，你就等于说我奉耶稣的名，看你们都应该下地狱。
有些人在生活在苦难当中，你就不去跟他传福音，就好像说奉耶稣的名，我希望你都下地狱去。
我们做每件事情如果都能够奉耶稣的名去做，我们就是在一条成圣的路上。
假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奉耶稣的名去做，我们就行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
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
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
他要洁净我们的身心灵。
他要洁净我们的身心灵。
这里说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藉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工作。
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工作。
第一个是称义，就是让我们重生得救。
一个是称义，叫我们重生得救。
第二个就是成圣，让我们生命更新。
一个是成圣，叫我们生命更新。
你知道基督徒要犯罪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提醒你。
当基督徒要犯罪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提醒你。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如果你没有这种经验，有两种可能。
假如你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你还没有重生。
一个就是你都没有重生。
第二个就是你忽略了圣灵对你的感动。
第二个就是你忽略了圣灵对你的感动。
感而不动久了，你的心就迟钝。
因为感而不动时间久了，你的心就会迟钝。
因为圣灵的感动通常是细微的，是小的声音。
圣灵的感动通常都是很细微的，很小的声音。
可是你越注意，这个声音就越来越强烈。
假如越注意，这个声音就越来越大，越强烈。
有的时候我开车，圣灵会提醒我，你开得太快了。
有时候我揸车揸得太快，圣灵就提醒我。
如果我不理，我继续的开，慢慢的声音就没有了。
但我唔理，即继续开快车，慢慢声音就冇。
有时候我上网，圣灵会提醒我，有些地方不能去。
有时候我上网，圣灵提醒我，有些地方不能够去。
有的时候我看到广告，就想那个东西好，圣灵告诉我不要买。
有时候我睇到广告，系咁，圣灵就叫我唔好去买。
为什么不用钱去帮助其他的人？
点解唔去用钱帮助其他人呢？
如果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圣灵才能更新我们。
咁我哋愿意顺从圣灵嘅感动，圣灵先能够更新我哋。
你知道传道人最大的试探是什么？
你知道传道人最大嘅试探系乜嘢咧？
就是光说不做。
就系光说不做。
我们常常说这是神的旨意。
我哋经常都话呢个系神嘅旨意。
但是我们都是对别人讲，很少对自己讲。
我哋都系对别人讲，好少对自己讲。
宋尚杰博士每一次他讲完道，他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祷告。
宋尚杰博士每一次他讲完道都花很长的时间来祷告。
人家说你怎么相反呢？人家都是讲道前花时间祷告，你怎么讲完道才祷告呢？
人问他为什么相反呢？一般人都是讲道之前去祷告，你反过来。
每一次讲完道，我都要花很长的时间认罪祷告。
他说不是，每一次讲完道我都花很长时间来认罪祷告。
我把刚才我问过别人的话再重新的问自己一遍，我有没有假冒伪善。
我将刚才问别人的话重新问自己一次，看自己有没有假冒伪善。
圣灵就是圣洁的灵。
圣灵就是圣洁的灵，
他要主导我们的一生。
他主导我们的一生。
当我们愿意顺从他，我们就会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
当你愿意顺从他的时候，我就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出来。
神的话，神的道，
神的话，神的道，
神的灵，圣灵，
神的灵还圣灵，
这两个合在一起是神带领我们走成圣之路的办法。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是神带领我们行成圣之路的办法。
我们的人生不尽都顺利，
我们人生并不是很，
那是神容许的，
这个是神所容
许的。神要我们在各样的经历中来信靠他，来经历他。
神要让我们在各种经历里面去经历他，信靠他。
有一位姐妹，她叫做张建文。
有位姐妹叫张建文，
她父亲是一位老师。
她父亲是一位老师，
跟一个富家的女子学生闹师生恋。
同一个富家的女子闹师生恋，
然后家人都反对，所以他们就双双逃到香港。
家人都反对，佢就全部逃到去香港。
那个在五零年代，很多难民居住在山上。
系五十年代嘅时候，好多难民喺山上边住。
住的是一个木箱子一样的那种木板屋。
住嘅啲木屋。
他的父亲很不幸，二十多岁就年纪轻轻患了肺结核。
佢父亲好唔幸，二十几岁就有肺结核。
靠着母亲微薄的这个工资养家，还经常要拉自己的东西典当去维持生计。
靠母亲的好微薄工资去维家维持家计，甚至要典当一啲嘢。
家里面三个孩子，只有一张床是给父亲睡的。
家里边三个孩子，但只有一张床系俾爸爸瞓。
孩子都是坐在地上吃饭，睡在地上。
孩子都系喺地上坐喺地上，瞓觉都系瞓喺地上。
就是这样，有一天那个木屋区就起了大火。
有一次个木屋区就起咗大火。
哎呀，这个妈妈真是急得跟疯了一样。
个妈妈就好似癫咗咁样。
赶快把重病的丈夫拖了出来，
即刻将重病的丈夫拖出来，
然后又拉一个抱一个背一个就冲出来，
又抱一个拉一个孭一个就冲出来。
命是保了，但是所有东西都烧掉，
命就保住了，其他嘢全部都烧毁咗。
祸不单行，他一岁半的弟弟又得到了脑结核，结核脑膜炎。
祸不单行，佢一岁嘅弟弟得咗结膜炎，脑膜炎，
脑部积水一定要开刀。
脑部积水要开刀，
还好人怜悯他，让他得到了医治。
但系神怜悯佢，让佢得到医治。
结果瞎了一只眼睛，智力也不足，
盲咗一只眼嘅，视力都唔足。
才五岁大的张建文，他经常要自己到街上去找东西吃。
五岁大嘅张建文，经常要自己去到街上揾嘢食。
身上长满了烂疮，变得瘦得不成人形。
身上长满烂疮，且瘦得不成人形。
但是肚子却挺得很大。
个肚子系好大，
里面都是各种的寄生虫，
里边都系各种寄生虫。
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拉肚子拉出来的寄生虫，自己看到吓得不敢上厕所。
佢上厕所嘅时候，自己拉出嚟嘅寄生虫，
这个这样痛苦的童年，
一个咁痛苦嘅童年。
要不是遇到了一个好心的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救了他，他早就死了。
假如咪遇到一个好心嘅基督徒医生救咗佢，佢就早就死咗啦。
带着三个孩子，他的母亲当然还是一个漂亮的女子，就想改变一下，就去从事模特儿的生涯。
佢嘅妈妈就想改变一下，就从事模特嘅职业。
当然生活有了改善，可是呢，他的父亲非常的嫉妒。
佢虽然生活有改善，但系父亲非常之嫉妒。
父亲就把所有的气都出在女儿的身上。
父亲就将所有嘅气都出喺女儿身上。
一天到晚的打他骂他。
一到晚都打佢骂佢。
张建文从小就很少讲话，所以大家都把他当作哑巴。
张建文从小就好少讲话，大家都当佢系哑嘅。
其实他是一个满心灵受到创伤的孩子。
佢系一个满心灵都受到创伤嘅孩子。
六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他的父亲咳血，咳血咳得太多，一失脚就从楼梯上摔下去摔死了。
佢嘅六岁嗰一日，佢爸爸喺度咳得太多，一失脚就喺楼梯跌落去跌死咗。
不久，他的母亲就改嫁了一个商人。
过唔耐，佢母亲就改嫁咗一个商人。
那个商人已经有四个孩子，加上他三个孩子，后来他又生了两，一家有九个孩子。
佢后来一家有九个孩子。
但是张建文是他家里面最不受欢迎的女儿。
张建文是一家最不受欢迎的女儿。
这个拖油瓶常常无缘无故的受到兄弟姐妹的欺负。
那个孩子经常受到弟兄姐妹的欺负。
甚至坐在那里念书也会被爸爸拖过来拳打脚踢。
甚至在读书的时候都被爸爸拖过来打打。
所以他放学以后他不敢回家，他就在街上里面饿着肚子，从这家看到那家，那家看到那家的。
他放学之后他不敢回家，就在街上边一家一家这样看那些食物。
最后就不得已躲在楼梯底下被家人发现，拉回去又是一顿毒打。
最后就躲在家的楼梯下边，被家人发现就拖上去又打一顿。
在别人的眼中，这是一个哑巴，这是个笨蛋。
在别人的眼中，这个哑巴是一个笨蛋。
到了十二岁的那一年，
到十二岁那一年，
有一天他坐在五楼的窗台上，
一日他坐在五楼的窗台上，
他就想着想着，他就想准备就一跳下去了了残生，
他就准备跳下去就了断残生。
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有一个声音说，
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一个声音跟他说，
就跟他讲不要跳不要跳，以后有重要的事情要你做，
不要跳，以后有重要的事情要
就是因为这个声音他就放弃了自杀。
有一个声音就让他放弃自杀。
他说这个其实是圣灵的声音，
其实这个是圣灵的声音。
因为他小的时候曾经去过教堂，
因为小的时候曾经去过教堂，
也有宣教士带他信主，
有宣教士带他信主。
因为生活这么多的波折他都忘记了，
生活这么多的波折他都忘记了。
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十二岁他就奋发念书，
十二岁开始他就奋发读书。
没想到这个蠢蛋越念功课越好，
没想到这个笨蛋越读书的时候功课就越好，
最后他居然能够上大学拿奖学金，
最后甚至能够上大学拿奖学金。
十九岁的时候，他在基督教石林疗养院实习做护士。
十九岁的时候，他在一个基督教的疗养院实习做护士。
他看到送来一个中年的病人，
他看见一个病人中年病人被送入来，
因为生病的缘故，没有办法养家里面四个孩子，就服毒自杀。
他由于生病，没办法养家的孩子，就服毒自杀。
他就想起自己童年的光景。
他想起自己童年的光景。
又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三个孩子，也是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养自己的孩子，就跳楼自杀。
有一个年轻人，亦都由于生病的缘故，没办法照顾。
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扶着他的身体，在那里大哭。
他的妻子就跳楼自杀，妻子就扶住他的身体大哭。
所以他才意识到人间的苦难不是只有他有，人人皆有。
他就意识到人间的苦难不是他自己才有的，是人人皆有。
只有在苦难中能够信靠上帝走出这个阴影，才能够真正的解脱。
只有在苦难当中信靠上帝走出那个阴影，才能够真正的解脱。
所以他就痛哭在那里向神祈祷，
他就痛哭在那里向神祈祷。
他说主啊，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受苦。
他说主啊，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受苦。
甚至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做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苦比我的苦更大。
甚至主耶稣，你来到世界上被人钉死十字架上面，那个苦比我的苦还要大。
所以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
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
他承认他心里面对他的父母有很多的气跟恨，
他承认在心里面对父母有很多的气和恨，
跟他继父还有兄弟姐妹之间都是恨，
对他的继父和弟兄姐妹之间都是恨，
他求神帮助他，让他能够重新得回上帝的爱，
他求神帮助他，叫他重新得到上帝的爱，
让他能够从这些恨的捆绑中出来，
让他从那些恨的捆绑里面出来，
神就听了他的祷告，
神就听他的祷告，
所以他就改变，
他就改变，
后来他不再是一个哑巴，
他以后就不是一个哑巴了，
每一天他护士下班之后他又回到病房去，
每一次护士下班之后他又回到病房，
他向那些病人传福音，
他向那些病人传福音，
他 在医院里面开祷告的小组，
他在医院里面开祷告的小组，
来为病人祷告，
为病人祷告，
他立了一个心志，要让每一位进到这一个医院的病人，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医院，进到那个医院的病人都能够听到福音，
他有个心志，就是让每一个入到这间医院的病人都听见福音。
母亲两次失败的婚姻带给张建文很多负面的阴影，
母亲两次失败的婚姻都给张建文很多心理的阴影，
他对于婚姻很惧怕，
他对婚姻很惧怕，
但是神很奇妙地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体谅他的丈夫，
但是神很奇妙地安排了给他一个很体谅他的丈夫，
他们结婚33年，一起都加入了香港救世军的服务，
他结婚33年，一起加入香港救世军的服务，
每天他们一起去工作，在许多的地方来帮助穷人，
他每天一起去工作，在很多地方帮助穷人，
就好像他在12岁的时候曾经听见圣灵的声音，
好像12岁的时候他曾经听见圣灵的声音，
神对他说以后有更大的事要你去做，
圣灵说以后有更大的事要让他去做，
迎着他顺从这个圣灵的声音，他就经历了人生极大的改变，
由于他听从圣灵的声音就经历了人生极大的改变，
你知道圣灵今天也要对你说话，
圣灵今天要对你说话，
我不晓得要说什么话，
我不知道，
但你知道，
但你知道，
你愿不愿意顺从？
那么你愿不愿意顺从呢？
彼得前书2:9说：“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是那位奇妙光明者，
神是那位奇妙光明者。”
他要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
他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
基督是世上的光，
基督是世上的光，
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活在光的圣洁中，
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光的圣洁当中，
所以我们有这个经历就要向世人去传扬，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就要向世人去传扬，
圣洁不是人有的，
圣洁不是人有，
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本性，而是神本来的特性，
这个是神本来的特性，
但是他愿意分给我们，
他愿意他愿意分给我们，
我们唯有先得到神圣洁的生命才有可能活出圣洁的生活，
我们先有神圣洁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
所以我们被称为义是一个起点，
我们被称为义是一个起点，
我们需要过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
我们需要过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
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
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
下一个，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
成圣是一个过程，
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因为他是圣洁的，
因为他是圣洁的，
圣洁是对他忠诚的表现，
圣洁是对他忠诚的表现，
成为圣洁就是要活在神的话中，
成为圣洁就是要活在神的话中，
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主导，
用我们的生活去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主导，
所以成为圣洁也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所以成为圣洁都要顺从圣灵的带领，
让我们奉主的名行每一件事情，
让我们奉主的名行每一件事，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中，让我们能够为神发出一些的光来，
在一个黑暗的国度世界当中，让我们能够为神发出一些光来，
你在这一个圣洁的国度里也是一支小小的蜡烛，
你在一个圣洁国度里面也是一支小小的蜡烛，
每个人都点亮起来，我们就有相当程度的光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每个人都点起来的时候就有相当程度的光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你愿不愿意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呢？
那你愿不愿意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不配，但你已经拣选了我们。
主啊，我们不配，但你已经拣选了我们。
你要我们成为光，成为盐。
你叫我们成为光，成为盐。
叫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你发光。
叫我们在一个黑暗的世代为你发光。
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将基督荣耀的生命活出来。
主啊，叫帮助我们，叫我们将基督荣耀的生命活出来。
让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追求圣洁。
叫我们好像我们的主一样追求圣洁。
叫主的荣耀透过我们表现出来。
叫主的荣耀透过我们表现出来。
求主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因为真正的贞洁不是过去做了什么失败的事，而是我们悔改不再做它。
因为真正的圣洁不是过去做了什么失败的事，然后我们悔改不去再做那些事。
求主帮助我们立志做一个追求圣洁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立志做一个追求圣洁的人。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